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弥迦书第六章一到六节。弥迦书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呐、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呀、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辩。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面前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计谋、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实情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读经到此。
是程序单音传是一到十六节啊。好，我们去翻下去读第七节开始。耶和华岂喜悦天天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是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第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恶人家中不能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牲种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毁下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十四节，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杀种却不得收割，揣橄榄却不得有磨身，揣葡萄却不得喝酒，因为你所按你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好，读经就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打开你的话语，一起来阅读，来思想。求你这时候掌管讲台，掌管你无用的仆人，让他能够接受在你面前讲出你有用的话语，是在接受你的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来敬拜你，你所要的是什么。好，让我们的心归向你的时候，我们蒙你悦纳，蒙你祝福，在这样的一个小时多的敬拜，实在是得做生命的建立，实在是得做天上的祝福。所以恩待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你，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使到我们更好的来领受你的道，明白你的道，生命得到建立。听我们同心祷告，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在100多年前，有一群渔夫，他们在苏格兰海边一间小的旅店他们在那里住宿，在那边休息其中他们就几个人就在那边一起 谈到这几天他们捕鱼的一些乐趣。那其中一个渔夫就讲到说，他怎么样捕捉到一条又肥又大的鱼，不过呢，很可惜，捕捉到了又给他跳走，跳回到海里面。所以他就在那边讲论比手画脚。那么刚好旁边有一个旅店的一个女招待，拿着一盘茶经过的时候，他一比的时候就碰到那个女招待，结果那盘茶就碰到那个白色的墙壁，当然那个女招待吓了一跳，这时候老板也看到了，过来看了，似乎好像很生气，但是因为有客人，所以他闭着嘴在摇头，在说哎，怎么搞的？看来这幅墙壁要重新粉刷。他在那边这样的一个气氛的当中，忽然间就有一个男士，很从容的站起来说，不用紧张，那我来处理吧。所以这个男人就打开他的画箱，他的皮箱，拿出铅笔，拿出画笔，然后拿出颜色材料，然后就在这个茶几的那个白色的墙壁那边碰到的茶几，在顺着他的轮廓画了一个草图，然后就拿颜色笔在那边上颜色，大家就看他挥舞着他的手，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不一下子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就展现在了面前，就是这幅图画。那么这个人就在画的下面签了一个名字，原来他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野生动物画家南希尔爵士。在这位画家的妙手丹青的这个笔下，本来是个很糟糕很错误的一个图画，结果却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杰作。神的双手也是可以这样奇妙，只要将我们的生命的难题交给他，只要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的过犯，让他来收拾我们人生的一些残局，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响的改变。神可以借助他奇妙的双手，沿着我们生命的一些污点、一些败坏，画出令人非常惊讶、非凡的一幅图画。问题是说，是不是你我愿意将生命献上给主，交给他，让他来引导我们，顺服他的带领？那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样使用他奇妙的双手来引领他的百姓。很可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很多时候他们还是我行我素，他们拒绝神的介入。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对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的容忍他们，神要介入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帮助他们，一而三再而三的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还是拒绝。那我们大概了解当时米迦的一个背景。当时如果你看米迦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米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所以当时米迦先知就是在这三个王做王的时候，他做这个先知，大概是主前750年到680多年。在这个时期也有这个以赛亚做犹大的先知。那一般上我们相信说，以赛亚是在宫廷，在这个贵族面前做先知说预言，而米迦是一般上是深入民间，在各阶层当中来宣告神的话语。那究竟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怎么样呢？那这里提到有一个王叫做亚哈斯，亚哈斯做的是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上16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就看到这里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的约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所以亚哈斯开始登基了，他登基的时候是20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他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没有照着大卫所行的，相反的，他效法以色列，以色列都是很坏的王，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也把儿子去献祭烧给神。那么而且在秋坛上，在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 烧香，不是在神的祭坛上，是在这些外邦的这些丘坛那边献祭烧香，所以惹动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知道当时亚哈斯王就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在列王记下十六章这边提到说，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啊，这是大马士革是亚兰的那个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的一座丘坛。这个亚哈斯王就照着坛的规模样式化的做法化的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然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还没有来到大马士革回来，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前也就做了一次，换句话说把这个图样送回去耶路撒冷，这个祭司就照着外邦人的那样的一个丘坛的方式在耶路撒冷也做了一座。那么当这个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这个好像外邦的丘坛这样，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啊，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这不是神的祭坛，这是效法外邦的这个宗教的丘坛来献祭。那么特别他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换句话说原本神设立的这个圣殿的这个敬拜的模式他都挪移掉了，用外邦的丘坛来代替耶和华的祭坛。你就看到说当时这个亚哈斯把外邦的偶像的丘坛和敬拜的方式带到耶路撒冷，那么使一些人陷在罪里面，这是很可惜的地方。那今天我们敬拜神是符合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来敬拜神，得到天上的祝福。有些人他们不是如此，特别是这个约哈斯王，他把外邦的这些敬拜的礼仪这些丘坛也带到耶路撒冷，所以得罪上帝。那今天我们每个主日来参加崇拜，花一个多小时在这里祷告唱诗读经奉献听道，那我们付出时间精神，那你想过你来教会敬拜小得做什么？是因为我是基督徒，这是我的责任不得不来，还是因为要讨神喜欢，真的是要得到神的悦纳，我来是敬拜神，是感恩，是充满喜乐的来敬拜他？那如果我们这一个多小时只是来，却没有想到说我要得神的喜悦，我来讨神欢喜的，来只是履行基督徒的这个宗教责任，那就没有太大的意思，或者就跟着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就是这样吗？那这样的一个敬拜你说能够得到神喜悦吗？还是我真的来到神面前，每一个主日我来到神面前真的是希望神悦纳我的敬拜，希望神祝福我，因为悦纳我的敬拜我要怎么得到神悦纳我的敬拜呢？我是用什么态度呢？那是很重要。那有些人他们敬拜得不到神喜悦，不是他们没有献上牛羊，如果你看接下去的经文，他们有献上一岁的牛犊，献上天天的公羊，万万的牛鹅，还是得不到神喜悦，为什么？坦白说他们的信仰生活脱节的，很可惜信仰生活脱节的。有些人他们敬拜神得不到神的喜悦，神要求的生活公义见证慈爱怜悯谦卑的心处事待人，他们没有去做。相反的，神不喜悦的事情，虚假诡诈欺骗犯罪的行为，他们偏偏去做。因此你献上最好的牛羊神也不悦纳，他们的献祭反而变成一种假冒为善，整个敬拜仪式只是一种成为一种外表的仪式，却不是发自内心一种真诚爱神来敬拜神。这些的表现反而使到神厌恶，使到神感到厌烦。一个多星期前，大概两个星期前，我们宣信堂大概有233个人，当中有几位我们一起到这个马六甲参加家庭圣经营。我们的主题是真信仰真自由，知道我们在真的信仰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靠着基督恩典的福音，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我们不再是守律法，我们可以自由喜乐来敬拜神啊！今天敬拜神不是守律法，我必须要来啊！这是宗教规条，这是教会的规条，你是会有你一定要来。如果你是因为我是会有一定要来，就没有仪式，是因为我真的体会到神的爱，是一种欢喜快乐来到神面前敬拜，这是很重要的。在我们早上崇拜有时我 站在外面，还要清盖之前我站在外面，大概可能要时间要到了，我就不是常常了，因为是我多数都在前面的，如果你知道，不过有偶尔如果没有什么一些特别侍奉，我就站在外面，站在外面是特别看看有哪些弟兄姐妹迟到。你说这个牧师很坏，是要看弟兄姐妹迟到的态度是怎么样，是觉得匆匆忙忙赶来很不好意思，还是也无所谓？看到牧师可能马牧师脸黑黑，最好不要给牧师看到。其实给不给牧师看到是小事，神看你的敬拜才是最重要。神悦纳你的敬拜吗？你迟到，那我不是说迟到神就不悦纳，不过你如果常常迟到也不觉得一回事，那你是神的儿女，你知道为什么要来敬拜？要来敬拜就是要讨神喜悦，这是真实的。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的献祭，圣经是这样说。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最重要我们的心归向神，以感恩喜乐敬畏的心来敬拜神，归荣耀给神，这是我们敬拜主的前提和目的。不是因为守律法或者教会的规条，或者因为某一个人，乃是因为感受到主的爱，回应他的爱，爱主的缘故，欢喜快乐回到他面前敬拜，尊崇他，乐意见证他就是 那位拯救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所以每一个主的敬拜我是来见证，我今天敬拜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今天敬拜不是一个死了的教主。如果我敬拜一个死了的教主没有什么意思，我敬拜是一位又真又活的救主，所以我每个礼拜天来敬拜就是要见证这件事情，所以欢喜快乐来见证他，归荣耀给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位真实可靠的救主，他为我死，所以我愿意为他而活。不只是礼拜天我来敬拜神，即使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也是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照着圣经的要求来行事为人，忠心侍奉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真信仰真自由。不只是礼拜天，而是每一天都能够讨神喜悦，不是一表面一套，礼拜天我拿着圣经穿成整齐，那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在办公室，我在我的生活场所，我在周围邻居或者我在我家里是乱七八糟。神看我们的不只是一天的敬拜，一个小时多的敬拜，神看我们是整个生活的层面，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来敬拜他，我们是不是真正是以我们生命来见证他。所以但愿我们今天借助弥迦书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神提醒以色列人也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分三段来思想。第一，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神责备以色列人对神是否已经感到厌烦。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跟随主是神感到厌烦吗？那如果神感到厌烦就得不到神的喜悦，所以神责备以色列人，你对神是不是感到厌烦了呢？你对神感到厌烦，神也可能厌烦你啊。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先知就开始说，用那种法律诉讼的形式来描写耶和华神是主控官，来要起诉一些人。耶和华对一些人不只是提出他的控诉，也呼吁他百姓说，一些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甘霖听你的话。所以你起来听耶和华的话，你可以争辩，好像用一个法律的诉讼的形式来看待以色列百姓。所以第二节第三节更说了，山岭和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辩。所以你就看到这里第一节第二节有好几次争辩争辩争辩，所以神用一个比喻的口吻来邀请自然界创造物，好像做陪审团，呼唤山岭和地要听耶和华与他百姓争辩，看看神对以色列人的控诉是不是合理的。山岭和地好像是见证人来听神与百姓争辩。那在神所造的万民当中，我们知道神拣选一些人给他们产业，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却不珍惜，不遵守神的话语，以致他们后来辜负神的恩典，他们变成是白占土地。因此他们面对山岭和地的时候，他们应该感到羞愧，他们无地自容。那神赐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他们有山有谷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山河，神也赐给他们律法诫命，然而他们却不遵守，他们悖逆。 以致他们最后不能在以色列地长久居住，被掳到外邦。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破坏了圣约，没有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里受到神的指控。所以第三节到第五节特别 提到，所以第三节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声明。就好像一个母亲对她女儿一直说话，一直讲她女儿，她女儿就啊，很烦了你。那当神向以色列百姓说话的时候，一直提醒他们的时候，那有些人是不是因为神提醒他们，神再次的借助先知来警告他们，教导他们的，他们觉得很烦呢？所以上帝这里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这么说出来，究竟我什么事情使你厌烦？虽然神借助先知来指控以色列人责备以色列，但是神还是表达他的那种慈爱。他这里说我的百姓啊，这里没有说这百姓，这完整的百姓，没有，他说我，你们还是我的百姓，我的百姓啊，这是一个亲切的语气。所以神还是对他们容忍，虽然他们悖逆，虽然他们对神感到厌烦，但是神还是说我的百姓啊，就像一个母亲不管孩子是多么的顽梗，还是我的孩子啊，神就是这样以最大的忍耐对待以色列人，这是以色列人无法否认的。神的责问不是一个很严厉大声责骂，不是像一个审判官一个很严厉的来问，而是像父母亲那样的一个慈爱关心的语气来问。就好像好朋友发生误会或者争论的时候，虽然大家有点不满意，不过因为是好朋友，所以还是保持柔和语气那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那神也是对他的百姓这样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显明神对他百姓的这种慈爱、容忍、宽容。那同样的，在基督里面我们领受救恩，如果不冷不热、不追求长进，神也是常常这样的提醒劝告我们，给我们机会思想悔改，要我们自己去思想，重新回到神面前。那有些人在面对神这样的一个提出质问的时候，那么神也同时要他们去思想。所以接下来第四、第五节，他就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所以神就接下来就提出一些历史事实，提出一些他们真实经过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所以说我从埃及领你出来，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神救赎他们脱离埃及，而且是给他们领袖，差派摩西、亚伦、米利安在你们面前行。所以何等的感恩，神不只是带领他们出埃及，而且接着亚伦、摩西、米利安在他们面对敌人、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来帮助他们、来引导他们。那神也在旷野当中的行程里面来眷顾他们。所以他继续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这里继续提出一些历史事件，特别先提到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那是在民数第22章。当时我们知道摩押王巴勒就差派臣仆用重金去邀请或者收买这个巴兰去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神使咒诅变成祝福啊！我们如果你们查考民数记，你们大概接下来就会，我不晓得你们查到了没有，接下来就会看到啊，巴兰本来就是一个太不依公教的先知，他真的神拦阻他，他还是一直要去，即使神借着天使拦阻他骑着一头驴，他还是定着心要去，因为这个巴勒王给他很多的经营。不过最后他想要咒诅的时候，神知道他要咒诅他变成祝福以色列人的话。米迦先就提出这个 事情，就是让他们回想神还是保护他们的百姓，神怎么样使到这个本来坏的事情变成好的事情，咒诅变成祝福，那是民数记22章24节。所以不单只是提出这个巴勒所设的谋和巴兰这样的一个不义的先知，那么特别继续下说， 并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那这个石亭到基甲有什么事情呢？那这个在约书亚第二章一节就提到了，约书亚从石亭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啊。这个我们如果从这个约书亚记我们就看到啊，因为当时他们要进去迦南地，那么先到耶利哥，所以约书亚就打发探子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不过后来这两个探子就面对追杀他们，但是却得到拉赫这个妓女的帮助，他们在房顶上可以躲起来，所以他们没有被抓，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去报告向约书亚报告当地的情况。所以弥迦先知提出这个石亭这样的一个事情，就也是说明说神怎么保护探子，保护他的子民，可以最后在还没有进入迦这个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前，这个石亭神怎么带领他的百姓。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基甲，有些人过约旦河，在约旦河上来就是基甲这个地方，这、就是神这就祭司勇敢的他和约旦河的水就分开停下来，那么有些人就跟着祭司走过去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就是基甲这个地方。而基甲这个地方就立石头作为一个记号，也是在基甲那个地方为百姓重新立约的一个地方。所以提到石亭和基甲这两个，一个是还没有进去迦南地之前神怎么样保护探子，他们可以勇敢的进去迦南地，那么进去迦南地到那个地方，神与他们重新立约，借着这个石头提醒他们，将来你们的子孙如果问你们是怎么样的，那么你们就神怎么带领他们过约旦河。所以提出这一个历史事实，就是要他们知道说神怎么样的恩待他们。所以无论这些历史事实，摩押王巴勒还有石亭基甲这些事情，主要是什么呢？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出埃及记，然后在旷野怎么样蒙神引导，然后一直到这个约旦河东要过约旦河之前，神还是怎么样的带领，其实他们到约旦河第一个地方基甲，神也怎么样的引导他们平安。那神对百姓有什么不好呢？做了什么使到他们厌烦呢？肯定没有，他们早经历神的救赎，神的看顾，只是他们亏欠神。自始至终神没有离弃他们，神就控诉百姓，不要说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恶事，他们在历史过程当中他们经历到神的作为，神有权要求他们跟随他，认真的来听从耶和华的话。那这里弥迦先知只是提出以色列一小段的简短的历史，已经显明说神怎么样的公义来恩待他的百姓，对待他的百姓施慈爱、怜悯、公义、信实。那这不只是一种神学理论或者一种圣经知识，更是以色列他们真的亲身体验、亲身经历可以得到的。因此现在为什么再次提出这些历史事实呢？就是要以色列他们很好的去反省，他们认真的看待究竟神亏待他们什么吗？没有。神使他们厌烦吗？没有。神恩待他们，只是他们没有去认真思想。那今天我们是否像以色列一样，在跟随主、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有时感觉很厌烦，哎呀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哎呀就是要常常读经祷告啊，就是要这样常常告诉我们说要灵修啦，要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啊，要去传福音啊，教会讲来讲去就是这样，彼此相爱。每年的我们的主题大概就是都是要弟兄姐妹生命成长，看起来真的会被一直重复，一直就是这样，直到你在跟随主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信仰道路开始是新鲜的，过久了你觉得哎呀也不过是这样，是这样吗？如果你今天来崇拜，你是说哎呀崇拜不再是那种开始信主的那种兴奋那种喜乐，而是已经成为一个沉重重担的话，是不是你感到对神感到厌烦？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 感觉。那今天让我们也被提醒一下，是不是有时我们跟随主侍奉主一段时间，我们也好像感到厌烦了，感到哎呀不过是这样。那要怎么样呢才能够使到我们不感到厌烦，才会使到我们说认真的看待我们与神的关系，常常数算主恩，真的是很重要。所以 这里弥迦先知提出以色列人的一些历史，就是他们去回顾追念啊，你看到这边刚才所提的追念摩亚的王啊，这个巴勒所设的盟，追念回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数算主恩很重要，就是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颂主诗歌297首。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历史的欢呼。真的有时我们真的数算主恩，我们会感觉很不一样。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史的欢呼。当你数算主恩的时候，哎呀，神怎么带领我经过病痛，神怎么带领教会面对一些困难，但是又再重新捡起来啊，神怎么带领我的工作，神怎么带领我的家庭。你去数算一下，当你数算的时候，你真的经历了，哎，神的恩典实在够用，神要我们继续来跟随他。神没有让我们感到厌烦，那我们要怎么来跟随他，认真的看待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 是对神已经感到厌烦，或者不再有那种冲劲，那种新鲜感，那种好像被吸引，那很可惜。求主让我们的心再次被主得着，让我们真的是每一次礼拜，每一次侍奉，都是觉得啊，感谢神，因为神的爱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恩典激励我，主的爱激励我，所以我敬拜他，我侍奉他，是喜的，是感恩，是兴奋的，是真的觉得这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我不能不这样侍奉他，我不能不这样见证他。求主帮助我们。神责备以色列人是否已经感到厌烦？第二，神要他们真心的敬拜，他们生命是不是已经先蒙神悦？要一个真心的敬拜，生命是不是先蒙神悦是很重要。接下来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先知用一连串的反问的口吻说出神喜悦的敬拜是什么。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首先我们来到神面前朝见这位耶和华，你知道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是至高的神。所以今天你来到神面前敬拜，他是至高的吗？你真的认定他是至高的吗？他是至高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来敬拜他？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既然他是至高的神，他是值得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献上，只是献上一岁的牛犊就很好了吗？一岁牛犊在当时是好像很贵重，但是就足够了吗？神真的只是喜悦你的所献的这些祭物吗？然后接下来先知再继续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犊？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所以神真的要敬拜是什么呢？这里说，我岂可为自己的罪恶献我的长子，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献上给神，献上长子，竟然可以献上自己的儿子，好像把自己的儿子献上，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奉献。那这是对当时异教的这个习俗就是这样，他们对异教，对他们神明好像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些是神所憎恶的。来到神面前像异教这样只是拿祭物给神，神就喜悦吗？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上长子？这是一些人他们的面对的问题。那我们如果看这段圣经列王记下第六章3-4节，这里是说到这个亚哈斯王，亚哈斯王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耶和华从以色列面前赶出外邦人所行的，可真的是使他的儿子经过在基乎坛和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 约翰四王他以为说他可以把他儿子献上，就能够照着外邦人的这个习俗就能够讨神喜悦嘛。这是外邦的异教，但是在摩西的律法是被禁止。那么在列王记下21:6，这个人是指马拿西，马拿西也是他的儿子亲口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你献祭却惹动神的怒气，那就白献。即使你献上多么好，对你来说，哇，我献我的儿子，你把你全部献上给神冤吗？神也不冤啊，神不是叫你外在的东西。马拿西、约哈斯王都是这样，这里却说惹动神的怒气。无论是献一岁的牛犊、千天的羊、公羊或者万万牛，都不是神所悦纳。那因此在第8节，神就说：“究竟神要什么呢？”他说：“世人也好，以指示你和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里弥迦先知不是反对献祭的事情，而是针对当时一些人，他们以为说他们只要履行了一些宗教活动、宗教的仪式，就可以除去罪恶。我献祭给神，神就赦免我的罪。企图献祭给神就赦免我的罪。今天如果一个人说我来奉献神，我奉献越多，神就越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犯罪，所以我奉献钱给神，因为我犯罪，所以我来到神面前，神就赦免我。你来到神面前不是献上钱神赦免的罪，那你是想要借助你的金钱来换取神赦免，不是。那有些人他们敬拜已经来到这个地步了，我献上怎么样，献上怎么样，反而成为他们犯罪之后一种欺骗自己良心的一个方法。神本来叫他们接受献祭，接受这些敬拜，是要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相反的他们我犯罪我就拿这个东西来献上，神就赦免我的罪我就好像心安理得一点。今天是不是有时候敬拜说星期一到星期六无奈我面对一些问题，有时和人之间的争执或者犯罪，没关系的，我反正星期天来到神面前认罪，求神赦免我的罪，我献祭给神，我奉献给神星期一到星期六是在犯罪。那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吗？当时一些人就好像是这样。所以今天神所要的不是一个虚假的敬拜，表面的宗教仪式，而是内心真诚的敬拜，不只是礼拜天很敬虔的来献祭敬拜，而是一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做什么事情。当然以色列他们献上一岁的公牛、千天的羊和千天的公羊、万万的牛和，神也悦纳，只是他神要他们是真正的他们的心归向神。神责备以色列他们效法外邦的宗教仪式，只是一种 外表的宗教礼仪，没有诚心诚意。那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真诚的来敬拜他，欢喜快乐认真的来敬拜他，是甘心情愿的，不是神看重我们的这个所做的一切，神先看重我们的心是不是热意的、甘心的、真诚的爱他来做。那今天可能有人带着一些错误的观念来到教会，想要借着敬拜或者奉献一些金钱、好的行为来换取神的祝福，甚至以善行功德，我遵行神的道，我来换取救恩。那这个观念，即使你怎么样热心，也是徒然。神真正要的是什么呢？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是一个悔改、真诚的心，与你生活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得做神的子的名分，不是因为在于我们做什么，乃是因为完全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因着我们相信他，因着他的恩典呼召我们，我们来到他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从罪人成为义人，这就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得救，而是完全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所以肯定神要神悦纳我们敬拜，不是在于礼拜天一两个小时的敬拜，而是每一天时时刻刻以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在于外表的礼仪所献上的祭物， 而是一个真挚的心，常常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与神同行。就像大卫所说的，大卫说什么呢？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爱。如果神喜爱什么，我们就献上神喜爱的。好像我们可以满足，用我们的金钱可以满足神，我们就献上那些得到他祝福就好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当然没办法。但如果可以做到，我们就做到那些他满足就好。但是大卫说什么呢？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爱，你也不喜悦。那大卫说什么？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神所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一个真诚悔改的心来到他面前，清楚知道我们本来是罪人，不配的，我们本来根本没有办法，不认识他不会敬拜他。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敬拜他，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今天是蒙恩得救的儿女，我们今天敬拜他是欢喜快乐，来见证，来感恩，来体会神的爱更多。所以这是一个敬拜神。所以神所要的不是在于我们献上很多东西，而是先献上我们自己。神所要的不是我们任何一个部分，而是每一个部分，这是神所要。神看重我们内心的敬畏超过外表的那个顺服。可能其他神明因着你外表很热忱，或者你很多的表现，或者跟随的人很多，看起来很热闹啊，那个神明就很满足了。但是我们知道，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金钱，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神先看重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真正归向他，先与神和好，先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才献上神所喜悦的东西。所以箴言书23:16，他说：“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我的道路。”是的，我们的心要归向神。你要将你的心归我，神要求人的是你的心是不是先来到他面前。我不晓得很久从哪里听过这句话，他说小青青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奴奴只要你的心。我不晓得是从哪里看到这句话，人尚且说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的心。男女相爱也是说不在乎金钱，在乎你的心。人与人交往也是如此。那今天你来到神面前，神要你的金，要你的银吗？不是，神只要你的心。那我们的心是不是归向神，眼目喜爱他的道路，这是最重要。所以当我们受到敬拜，当我们受到我们的信仰，是先归向神，让我们心被神得着，所做的一切他就悦纳。那我们的心如果不被神得着，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这是很真实的。你的心正，心归向神很重要。所以我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写我的道路。所以人都尚且要求你真心，你是假情假意还是做个表面的？人都不喜欢表面的东西。你说我们的神喜欢你表面的东西吗？更不是。神看透你我的心，我站在这地方我怎么样思想，神知道，神鉴察人心。因此当来到神面前，不是说我先做什么，是把我的心对准着神。神喜悦我的这个心，神喜悦我的人们，神喜悦我的为人，才喜悦我所献上的一些东西，我所做的一些东西。神如果不喜悦我的为人，我的心没有归向他，我所做的一切侍奉都是缓然的，可能是为着我自己，可能只是为着名声，为着讨好人。不是的，我们的心先归向神。所以有些人他们有一种敬拜，但是这个敬拜已经成为一种毁落良心。所以神责备一些人要真心的敬拜。你要怎么真心的敬拜呢？那你的生命是不是先蒙神悦纳，先把你的心归向神？求主帮助我。所以第三点，神要行公义的审判，特别对一些百姓说，你们行不义的事得到罪赦免吗？你们行不义的事能够逃罪吗？这是9节到16节。 所以先知向这个城直接说话，因为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城有许多政治宗教的机会都是以欺诈的方式，无论是宗教或者行政人员，他们都自私自利，他们尽其所能的用各种手段犯罪、强暴、诡诈，破坏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已经失去了一种公义，失去一种信任，欺骗的事情层出不穷。所以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为什么神这样严厉要惩罚你们？是谁派定？因为你们犯罪。所以接下来他说，恶人家中不能有非之财和可恶的小生，懂吗？他们借着这些来希望谋取一些利益，欺骗诡诈。那神也说，我退步，神说，我如果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和算为清洁吗？当然圣洁的神不会这样做，不过他只是退后不说，你们都觉得不对的，那你们自己这样做对不对？这是神要以色列人他们认真去看待，他们的行为已经惹动神的发怒，他们还是继续这样行，他们以为说无所谓，反正审判没有到，反正不会有刑罚的，没事的，我们只要继续有这样的一个宗教活动就可以了。是不是已经来到这样一个情况，犯罪已经不以为然了？所以城里的户户满行强暴，其中居民也说谎言，喉中的舌头是诡诈的，那么多么可惜。我们就可以说圣洁公义的神要定他们的罪，没有办法，在审判的日子必定要受到刑罚，因为他们真的是满心强暴，他们唯利是图，用各种欺骗的手法来谋取金钱，不公道的天平，囊中的诡诈的砝码，欺骗人的钱财。所以说，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继续这样做，你不要以为说、啊、没事，有的时候人犯罪到一个地步也要没事的，哪里有报应？这个世界哪里有审判？神的百姓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方，犯罪不再以为可耻的事情，因此神说，我要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所以以色列他们最后被掳到外邦，圣城耶路撒冷就荒凉，你们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看 一步一步的，你要吃吃不饱，结果你当然虚弱，很显明你也被挪去，没有办法得到拯救，本来要被拯救的，但是我还是把你交给刀剑，你逃不过的，审判一定要来的，如果你不及时悔改。他说你必杀种却不得收割，采橄榄却不得由陌生，采葡萄却不得喝酒，你付出的努力白费了。真的今天人会说我努力耕种，我做这个做那个，希望得到回报嘛。但是神说你得不到回报，为什么？因为你犯罪，你继续的在犯罪，你想神不审判吗？先对付你的罪才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说，你撒种很可惜没有办法收获，你采橄榄没有办法得由陌生，你采葡萄却不止于喝。就像在哈该书里面，神当时要哈该先知责备以色列百姓，叫他们审查自己的行为，同样也说了类似的话，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价结果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多么可惜！杀种多收的少，吃不饱，喝不足，穿衣服不暖，得到工价好像破落没有掉。你怎么储蓄？你怎么做什么都是白费，那是很可惜的嘛。那其实，在以赛亚先知，我们已经刚才说了，以赛亚先知和弥迦先知是同时提出先知的，只是以赛亚是在宫廷在贵族面前宣告神的话语，啊，弥迦是在平民百姓各阶层里面。那以赛亚先知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特别这句话我们可以 看到同样的以色列人，类似讲以色列百姓、犹大百姓，他说：天哪，不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刚才我们看到神提出以色列的那个历史，神保护他们，神怎么引领他们，公义的神、慈爱的神怎么带着他们，他们已经忘记神。所以害犯罪的国民，单单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这里用几个描述说这些国民、这些百姓、这些种类、这些儿女都是败坏，都是犯罪，都是单单罪孽，都是行恶的。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他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神已经借着一些事情来管教他们，提醒他们，他们还是不自觉。所以有的时候犯罪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自觉了，所以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和新打的伤痕，并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如此。他说：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曾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所以这里就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要受到惩罚，当审判日子来到，没有办法逃脱。然后说：因为你必守按你的恶规，行亚哈家一起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罪名令人知晓，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们种很多，收的缺少，他们吃缺不得饱，甚至他们面对许多的这些灾害，荒凉被人欺笑，成为别人的笑谈。以色列百姓蒙神赐福的民族，神给他们律法诫命，神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为什么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整个原因是他们犯罪不悔改，他们犯罪，他们以为说他们有履行一些外表的宗教活动就可以。求主怜悯神的儿女，让我们基督知道，我们要被神原谅，我们的心归向神，我们的生活必须与我们所蒙召的人相称。一分耕耘，一分收割，不要自欺。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一直犯罪不肯悔改，表面的悔改，表面的献祭都没有用，得不到神的祝福和悦纳，何等的可惜。究竟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回到第六章第八节说：是的，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是你的神，首先知道他是你的神，你才跟他同行。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你敬拜这位坐在至高宝座上的神吗？你与他同行吗？他是你的神吗？如果他是你的神，你要与你的神同行，你要用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这是你日常生活，你的行事为人。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是信仰的生活是一致的，不只是礼拜天，不只是我宗教信仰洗礼归入主的名下，而是我在跟随主这样的一个信仰道路上，我是不是讨主喜悦，我的生活蒙主悦纳，我的敬拜也蒙主悦纳，是一致的，这是很重要的。神提醒以色列百姓，同时神今天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一个行公义，在这个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公义的态度来对待呢？我们是一个好怜悯的心，就是我们善待别人，我们周围的人，不是用诡诈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一个真正的态度。神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对神已经感到厌烦，但愿今天我们不会对神感到厌烦。我们每一次的敬拜，我们每一次的读经祷告，我们每一次的跟随主侍奉神，我们都是感动说：哎，神爱我，神拯救我，是喜的，欢喜快乐回到神面前敬拜他，因为为他做见证，是兴奋的，是感恩的，不是感到厌烦。神要我们真心的敬拜，是我们的心先归向他，我们的生命先蒙神悦纳，我的生活讨神喜悦。我再说，不是主的一套，星期星期六另外一套。神看我们的心，求主帮助我们。 基督徒应当与我们所蒙召的人相称，我们的行为应该是如此。神是会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如果继续犯罪还不悔改，刑罚一定来到。行不义的事情岂能逃罪呢？行不义的事情先要得做赦免，求主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蒙神悦纳，我们的敬拜是不是讨神喜悦，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不是与我们所蒙召的人相称。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跟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愿主自己借助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有时我们有软弱，不知不觉地离开你，然而我们感谢你，那常常借助你的话语提醒光照我们，你常常用此生来说牵引我们，叫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即使有时我们软弱，你还是用此生来说牵引我们回到你面前。求主就帮助我们立定心志，更好地跟随你，让我们的心先归向你，以致我们的眼目喜悦你的道路，行在你的正道上，让我们的生活行为与我们所蒙召的人相称，以致成为一个活泼荣耀的见证，尽人来归向你。让我们每个主的欢喜快乐的敬拜，是因为被你的爱吸引，是因为你的恩，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来见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继续帮助我们在信仰在生活上能够来讨你喜悦，恩待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